共修会如果有同修做了任何大小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我们一般是依照师父的开示来叫同修念礼佛大忏悔文，可是已经引起了同修们的不满，因为我们过于执着，他们认为菩萨妈妈都会慈悲原谅，因为人本来就是对做容易做错事，这样的情况以后我们还需要尽我们的责任来告诉同修需要念礼佛还是不需要呢？谁人做好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这种问题这么简单你还要问呢？啊，我问你啊，小孩子犯错了爸爸妈妈应该怎么样啊？叫他承认错误，对不对啊？
对，
他说了爸爸妈妈总归会原谅我们的，那孩子就不要承认错误啦，继续要念礼佛。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说菩萨很慈悲，但是不改的孩子那是无缘之神。所以佛陀曾经讲过，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从来不犯错的，还有一个孩子是犯了错就会改正的。好了，
感谢师父。有年轻同学自己因为有好的工作机会就怕少了时间帮心理法门，这样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患得患失？应该怎样才能平衡这些心态？请师父开示。
不管有什么工作有什么事情都要尽力，因为我现在相信佛法了，我就必须要努力去做去救人，我要挤出时间来修。今天早上九点钟公司上班，我六点钟起来把事情做好了，挤出一个小时哪怕半个小时念经都是好的，少睡半个小时死不了，但是不好好念经有灾有难的时候活不了。
感谢师父。请问师父，听众们到法会现场听法会与在家听法会直接直播的佛友，他们所得到的加持是否一样的呢？请师父开示。
你说呢？到电影院里去看电影好呢，还是到了电影院之后啊回到家里拿个 DVD 看好呢？电影院里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感受不一样啊，对不对呀？
对，
人家会鼓掌啊，人家有气场啊。你在家里一个人看电视看了嘿嘿鼓掌，马上你老公跑过来神经病，对不对呀？
对的，梁师傅。在日本的华人在礼佛上香时用日语用日本语报自己的名字可以吗？请师傅慈悲开示。
他有中文名字啦？
中文名字
也有。
也有。
日本名字也
有。也有。
啊，那为什么要报日本名字啦？中文名字不能报啊？
师傅，可是你的孩子在学校里上学用的是日本名字呀？
这个可以的呀。
哦。
那就叫他用日本名字么好了。
啊，谢谢不开心。在网上助人的方式非常广泛，尤其是在微信上分享师父的开示、白话佛法等，有时候看到精彩吸引人的部分，我们也会按着赞和分享出去。请问这样也会激励我们的功德吗？如果网页和同学所穿的分享有误，我们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按了赞，或又在分享这个错误的信息，请问师父也会导致我们的业障增加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基本上写出来的东西你都是看得懂的，所以按一个赞没有问题的。
好，谢谢师父开示。
在公修
主里，我们会在处理观音堂的行政工作时，什么时候应该用人间法，什么时候真佛法，如果太严格的会造我义工们的不满意，可是如果太慈悲，就很难把事情有效率的解决，请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还真听懂了，就是很累。你们知道心灵法门很好玩，因为都是一些国外的嘛，也有些是当地出生的，所以他们的国语是后来在当地的华文学校里学的，所以他们能够讲成这样让我听不懂已经很不容易了。大姑娘记住了，我们在观音堂，我们就是菩萨，不管别人来了，来的都是我们的佛友，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让他得到能够菩萨的慈悲的感觉，所以要忍耐，要学会做菩萨，不要去跟他斤斤计较，不管他说什么话，笑嘻嘻的，谢谢，对不对啊？如果他非常不如理不如法，那么你呢就跑到门口的时候欢迎你，下次不要来了。如果他很好，欢迎你多多来，听得懂吗？我说的是真的，因为观音堂是会很干净的地方，经常有些人来捣乱，那你就要请他出去。
在党位做忠诚管理，用慈悲心对待员工，面对员工出现的问题以说理来对策，也愿意原谅员工出现的问题，给他们机会改正。可是引导觉得管理不能太慈悲与光荣，请师父慈悲开示。学佛人在员工的管理问题是应该慈悲还是严厉，如何把握这个度？
我知道你们有一半人没听懂，但是师父基本上都听懂了。没办法，这个一个人在工作岗位上碰到员工做错的事情，你说你对他慈悲啊，就可以，那就是等于瞒住，不是这个概念。慈悲是什么？指出他的缺点，帮助他改正。过去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人家为什么做劳动模范？指出他的毛病，领导知道，但是他帮着他修改，晚上加班让他感动。你有错一定要指出，但是我用慈悲心来帮助你改正，下次不要再犯，并不是我纵容你犯错，那就叫慈悲，那不是真慈悲，那叫猫哭耗子假慈悲。
在共修组团队做法会义工时，有些助缘的师兄十分想做义工，共修组想给师兄机会，但在实际做义工时，有部分师兄不是很积极，或者有诸多抱怨，虽然对整体的工作表现没有太大影响，请问师父，共修组给他们机会做义工是否如理如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天哪，给别人机会那是应该的，如果人家有这个积极性，抱怨那有时候是必然的啊，那有一些想法让他们讲，讲了之后帮他们解决，让他们想到，因为所有的义工并不是都是菩萨，我们能够大家一起在学佛的路上成为佛友，就是大家都在学， 对不对啊？
对，
所以要原谅别人，并不是每位学佛的人都能够变得非常非常像菩萨一样的，所以要原谅别人，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些师兄发心做观音堂当值义工，有固定的当值时间，但经常因个人或者家中的琐碎事情需要请假，让其他当值的师兄顶替，或者让当值师兄对调当值的时间，这样的情况是否不太如理如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理如法。
好，谢谢。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说，
白话不是白话，
白话佛法中说，佛法是辩证之法，看事情要看它的两面，比如看一个人，看到好的地方也看到他的缺点，看到不好的也要看到优点，这叫中观。但也说在修心中要看别人好的地方，不要看到不好的。请问师父，前者是做事情的中庸之道的方法吗？后者是学佛人应有的修心态度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要记住了，境界不一样，看人家缺点也要看到，优点也要看到，那是初期阶段。学佛之后呢，就要看到人家的优点，不要去看人家缺点，因为你能包容人家的缺点，那么看不到缺点了，就看到优点了，对不对啊？
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在师父通过图腾看业障百分比的时候，同一个业障在爆发之前和爆发之后百分比数值一样吗？还是爆发之后比较高？请恩师慈悲开示。
这个倒是一个蛮好的问题，就是说比方说你叫我现在看你百分比有多少，比方说师父看了你27%的，对不对？那你的问题就是说已经爆发了之后，这个27会不会加上去，是不是这样啊？那么告诉你，明确的告诉你，如果爆发之后你没有很好的消掉，你会加上去。如果你爆发的时候消掉了，念经了，许愿了，小房子了，你就不会加上去，只会减少。好了，过掉一劫了，减少一点。
感恩师慈悲开示。请问师父，如果工作生活中遇到逆缘，我们念经做功德还债还到一定时候，心里产生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是债务还清了人受不公正待遇所致，还是表明债务尚未还清，需要继续念经还债？
没还完。
还是没有还完。
你感觉我要还这个债，我念啊念啊念到后来心里还是觉得很讨厌，这个事情还是想不通，没还完。
好的，感恩恩师慈悲开示。
如果一个房子有要经者，那房子的主人如果搬家了，这个灵性是留在这个房子里，还是跟着这个房子的主人去新家？
考考你们好吧，说这个灵性跟着主人一起走着呢，举手。你看没几个人。说还是留在房子里，这个灵性，举手。你看好了，回答了。
感恩师父开始。
记住了，搬家为什么能够消除业障？如果家里这个倒霉的房子整天死人，整天生病，你搬了之后他灵性还是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是跟土地走的，明白了吗？所以他不跟人走的。好了，
谢谢师父开始。有同学问到，常言道是药都有三分毒，那么一个人在消除业障的时候，会不会也消除人体的一些好能量呢？有没有所谓的副作用呢？
一个人在消除业障的时候，的确他这个问题问的其实跟人现实生活一样，比方说吃药把病治好了，总会让你有一点点不是太舒服的感觉。我问你，消业障的时候人是不是有不舒服的感觉，对不对？我今天 要舍己救人，你舍出来的时候痛不痛？我今天要离开家了，我就出家了，你问问法师，他们哪个人没亲戚没父母啊？他们痛不痛？一样，都会有点负能量。但是克制，想到未来，想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我舍了也就舍了，我到天上去了我也就去了。
谢谢师父开示。如果这辈子了结了尘缘，才能够超，才能够脱离六道，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又要广结善缘呢？我们结的每一个善缘，以后来世会不会造成他们来还我们的债呢？我们会不会因为再次了结了善缘，而来世又导致轮回呢？
他们很会问啊，是这么讲的。那个，比方说，我们广结善缘，结的是什么缘？你一定要知道，不是结的人缘，结的人缘下辈子要来还。我们结的是佛缘，还什么？到天上去还啊，在天上一起，观世音菩萨多少辈子以前，他多少世以前，他到人间来广结善缘，跟观世音菩萨结缘的多少人呐、啊？大家都家家拜观音，对不对啊？就是我们现在心灵法门，你们实际上很多人几世之前都是跟观世音菩萨很有缘分。台长这一次受观世音菩萨委托来把大家聚在一起带上天，最后的是这样。那你说这种善缘要不要接啊？这叫广接善缘，实际上这个善就是佛缘，明白了吗？不是人间的人缘。
感恩师父开示。同修问说，学佛要先从小乘佛法学，再学大乘佛法，有一个这样的次第吗？心灵法门对于小乘佛法与大乘佛法修行的比重分配应该如何看待呢？
厉害吧，很有本事啊，人家真修啊，在学啊。小乘佛法是学佛的一个根基，大乘佛法是学佛的一个愿力。所以要记住，能够修成的人必须有根基，所以小乘佛法必须要学，先自修，然后才能自得，然后才能帮助别人，才能救度众生。所以连自己都修不好，说明你小乘佛法的基础没有，你出来马上救人那就很难。举个例子，就像昨天有一个朋友问的问题一样，什么都不懂马上到菜市场去渡人，你说你能渡到人吗？先要把自己经验好了，把基础扎实了，懂得佛法佛理了，那么然后再去救度众生，那么这样你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大乘佛法的回报。所以大乘佛法是建立在小乘佛法的基础上，同时在行大乘佛法的同时，我们也在修小乘佛法的基础。